下面如果说是问题的话就可以这个提问了。
丁李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像受了五戒菩萨戒的话，是不是每天都要回向的？就是那种持戒的功德都要回向，每天回向。
每天都要回向，因为不回向的话，有的时候，这个功德呢，有可能被其他的嗔恨啊，或者其他的烦恼，就这个损失了，或者说是就是摧毁了。然后如果回向的话，这个功德会再再增长，所以说呢，必须要每天回向。
回向的话，是晚上睡前回向，还是第二天早晨回向？
最好是睡觉之前回向。
哦，还有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小孩他今年十岁嘛，他已经是三宝弟子了，就是他现在发心想受五戒，因为我现在有个顾虑，因为五戒里面他有个戒酒，我担心他就是以后如果他不出家的话，他结婚的话不是有要宴请宾客饮酒嘛，这个就犯了五戒了，所以我就是想，如果他现在受五戒的好呢，还是等他结婚以后受五戒好？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受这个戒律，第一个呢，他自己能不能够，第一个要观察啊，就是说自己能不能够真正的去受持。如果就是说是这个现在觉得可以受持的话，现在受也可以啊，就是说受完戒之后呢，不过要不断的学习，知道这些功德和知道这些过患，也许他就是说受了戒之后慢慢就是说越长大之后呢，越清楚越明白，到真正结婚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善巧方便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不一定结婚必须要喝酒，大家认为结婚必须要喝酒，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如果他的意志力很坚定的话，也不一定是一定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办酒席啊，必须要喝酒啊等等，有些时候也可以，也许到了这个时间之后呢，大家接受素食的话，也可以办素食的这个婚宴嘛，那个时候呢也不一定饮酒的，所以说呢当然受戒越他如果在十岁的这个时候差不多也可以，那么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受戒越早越好。但是如果真的到了当时的时候，这个情况或者以后的走势怎么样呢，我们都不敢肯定的，即便是现在的这个现在的成年人已经结完婚的不需要办酒席的人，他现在就说是这个承诺受五戒，那么在以后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手持清净也不好说，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这个差不多的。因此说呢，从观察的时候呢，到底怎么样呢，也没有神通，也没办法真正观察他以后能不能守戒，但是呢从他的这个想要发心受戒的这角度来讲，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受戒的时间早一点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受的，不管怎么说。
还有就是问一下，就是现在有些男同胞晚上要应酬，有时候就要饮酒，那是不好避免的话，那就直接就是受八关斋戒忏悔，或者是念金刚萨埵忏悔吗？
是已经受完戒了吗？
对。
如果是已经受完戒，如果是避不开的话，当然是还是必须要忏悔。第一个呢，就是说要有惭愧心嘛。像这样的话，自己已经受了酒戒，然后再饮酒的话是肯定不好，所以说必须要有惭愧心。然后呢，就是说是惭愧心的基础上呢，要通过受斋戒啊，或者说通过金刚萨埵的方式来忏悔。忏悔完之后呢，以后就尽量的要避免。就是说不能因为可以忏悔，所以说我就可以去放纵去饮酒。这个如果说是在这个忏悔之前，就是说在这个饮酒之前呢，想可以忏悔啊，反正可以忏悔，我就可以去饮酒。那么这样的一个，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么可能忏悔起来也不太容易清净。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那个邪淫吧，就是如果是男女谈情说爱，如果是跟几个人谈情说爱，但是没有任何的肌肤之亲，算不算犯邪淫呢？
这个当然不算。
老师您好，可以听得见吗？
阿弥陀佛，请讲。
阿弥陀佛，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犯行居士，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他有没有时间的要求，是终身受持的，还是说像八关斋戒一样有一个时间的要求？然后如果作为我们这些居士的话，想受持比如只受持几天或者几个月的梵行可不可以？然后受持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这没有说是短期的吧，因为这里面是在讲居士戒的时候，居士戒的时候提到了这个梵行居士，所以说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终身的。然后呢八戒居士也是一样的，他就说是如果你终身受持这个八关斋戒，也称之为八戒居士，是这样。所以说呢几天受持，短期受持的在这里面好像是没有看到。
好，谢谢。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密咒师可以有老婆孩子吗？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些上师，他就是有老婆孩子的，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咱们书本上讲的这个密咒师的范畴。
密咒师有两种啊，一种叫在家的密咒师，他既然是在家的密咒师的话，他当然就有这个家眷呢，就有孩子可以有，因为他是居士的身份呢。只不过他是居士的身份呢，他可能是修持密法，或者就是说他是居士的身份，可能是成就了啊，具有某种成就的，或者这个叫做在家的密咒师。然后还有一种是出家的密咒师，出家的密咒师他是出家的身份，出家的身份当然就不可能有家庭了，不可能有这些妻子啊儿女，所以这要分两种情况而定。
哦，那咱们书上讲的以居士身份的这种密咒师是在家的吗？
对，这个就是居士嘛，已经讲的是居士，讲的是居士。
哦，那这里不是说，哦，那那个书上不是说，就是除了他的行为要跟出家人的戒律是一模一样的吗？
除了出家相和仪轨，啊，他不需要，他也没有出家嘛，他也没有不需要，就说是不需要就说是这个像出家人一样，半个月半个月诵戒啊这些，除了这些之外呢，真正来讲呢，其他的所断他应该来去做的，但是他有没有守这个戒律呢？没有守这个戒律，他必定不是出家人，他还是在家的居士，他是居士持名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是除了出家相之外，因此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在家的。
哦，好，谢谢法师。然后第三个问题是141页，说从未受过任何戒律的人，让他受戒叫做斋戒。这里的让他受戒的受戒指的是受持八关斋戒吗？
对，是。啊，如果说从来没有受过任何戒律的人，让他受八关斋戒的话，他这个时候他所受的戒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就叫做八关斋戒，他所受的戒就叫斋戒。那么如果以前受过居士戒的人，他的这个严格的名称不能叫斋戒，他叫长进戒，但是现在呢，我们普遍来讲呢也叫斋戒，斋戒是这样的。
好，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云林法师，
阿弥陀佛。
在那个藏传佛教中的两种八关斋戒的戒条和我们现在受的小乘的八关斋戒的戒条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哦，第二个问题是，居士戒持名者，还有密咒师，还有那个密宗的瑜伽士，这三种名称指的是同一种修行人吗？
不一定。瑜伽士呢有两种，一个是在家的瑜伽士，一个叫做出家的瑜伽士。瑜伽士的意思就是说具有这样一种止观功德的，具有即止和圣观功德的就叫做瑜伽士，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平常说瑜伽士，好像都是指这些在家瑜伽士。但是呢，出家的人呢也可以，他只要内心当中具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止观的功德啊，或者具有某种这个修正呢，也可以叫瑜伽士。所以说呢，这样的话，瑜伽士它分了两种。啊，这个在家的瑜伽师和这个出家瑜伽师，就好像密咒师有在家的密咒师和出家密咒师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还不能完全等同。
好的，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
喂，阿弥陀佛，师父好。
阿弥陀佛。
听见吗，师父？
可以。
啊，阿弥陀佛，师父，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师父。第一个就是，什么叫不害众生？这个不害众生是以大束缚烦恼那个害众生就算害众生，并不一定非得断出命根才算不害众生，是这样理解吧，师父？
真正害众生的范围很广，就是说真正不害众生的话，他首先是从内心当中不能够伤害众生，然后呢，行为上面呢就不能够伤害众生，语言方面呢也不能伤害众生，所以他是身与意不伤害众生。当然伤害众生的范围也很多，断命根是最大的伤害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做一些就是做一些语言方面呢去讽刺啊，或者说是做一些打击啊，这些也算是就是说是伤害众生。所以不害众生呢这个方面的话可以从很严格的，也可以让就不是那么严格的去理解。但总而言之呢，就不害众生的话，就内心当中首先对众生产生慈爱心，然后呢在行为上面呢就不要去做他伤害他的事情，这样就叫不害众生。
哦，他没有那个就是根据大束缚烦恼那个，不是按照那个来区分的，是不是吗？
上次也讲了嘛，反正呢就是说如果真正来讲的话这里面呢这个辩论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呢什么样情况之下他会犯这条戒律呢，这个规戒呢，就是说大束缚烦恼为标准吧，也是这样讲的。 是这样的。所以大数父呢，后面我们后面在讲菩萨戒的时候会讲到这个大数父的这些详细的条件，就是说大数父啊、中数父啊、小数父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会讲到的。
嗯，还有一个师父就是说，如果居士戒他想受一条的话，假如他不受是那个杀生戒，他是次第吗？假如我就受不妄语戒，这样也算受一戒吗？也算一戒是吗？
在三界论当中，
啊、
在等论当中可以，那、可以这样。
哪条都可以是吧？
对，
还有一个
是就这里面
是
随意程度，
就是
这个、嗯。
啊啊，还有一个师傅，就那个密咒师，在家的密咒师，他要守是出家的那个250条戒，也是通过戒律才能那个守持那样的戒律吗？
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要他要去受戒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反正呢粗粗细细的这些恶行都要断，因为比丘的戒律当中呢，他是从这个粗大的罪到微细的罪，方便的话就是说是都要断的，都是要断。然后呢这些这个方面安利的，那么就是说密咒师呢需不需要去受这个比丘戒呢？他是不需要去守比丘戒的，他不需要通过仪轨的方式去受比丘戒，但是呢种种的这些细行。就是说很多要断除的这个细微的这些罪业呢，其实还是要断的，是这样，并不是说是一条一条的这个满每一条都要去对照怎么样，因为就有些戒律呢，就是其实他也不准看嘛，不准学的嘛，所以如果不准看不准学，那怎么样去守持呢？但这个地方我们就说呢，不管怎么说，就像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清净的行为一样，在家的密咒师他也需要在方方面面当中很微细的这个业果取舍，然后很微细的罪业需要断的意思，这个方面基本上清净的行为和出家人是一样的。
嗯，好的，感谢师父，我的问题没有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丁力法师，丁力三十三宝，弟子请教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弟子在医院工作，然后有时候亲朋好友会来请求做一些检查，然后这个时候就因为确不够情面就给他们做了，医院呢也知道禁止不了这种事情，也相当于是默许，但是呢我们从受了戒以后呢也知道，就是说这还是对医院有所损害，但是呢这样做如果严格说起来，它算是破戒吗？还是算是违犯戒？应该怎么样忏悔？
嗯，如果说是如果说不管是公开的怎么说呢，我们说如果是医院它不管是公开的开许还是说不方便公开开许，但是默许，那么如果真正默许的话，相当于如果真的是默许的话，它相当于也是同意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真实意义上的同意了的话，这样就做了，那可能也不会犯戒，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怎么说呢，他就默许默许的这个程度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觉得还是有点不对，对医院会带来一些伤害，或者说虽然这样做了可能对医院的伤害不一定很大，或者说他在这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当中，他不予这也不怎么予以追究的话，如果他有一种默许的这个成分在那里，相当于我们说的开许了，如果开许的范围他有权利或者已经有权利开许了，的确是可以，大家都是这样做，都可以这样做的话，那么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从其他的方面呢，如果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坚决的这个制止，然后我们还要去做，然后如果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侵犯了医院的这样一种这个权利啊，他的这个财富，然后我们也这个价值过限的话，这个就是也会犯这样一种这个戒律。那么如果犯戒律，如果是破了戒了，那当然就需要重受戒了，忏悔。那么如果没有犯呢，就需要如果就说是他只是资分方面违犯的话，就需要这个或者通过斋戒的方式来忏悔啊，或者通过这个金刚萨埵的方式来忏悔啊，是这样的。这个方面还是要详细去辨别的。
哦，那因为我们科里的领导这个都是同意的，那像这样子就不算是
如果同意了应该不会有问题啊，同意了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是这样。
不好意思，我也是一个领导，要是我们下面人来问我，我就肯定同意了。我自己做这样子能算违犯吗？
关键是说医院的这个权利开放给你有多大，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医院整个医院他同意了，如果整个医院或者上一级的领导他是这样同意的，可以开许你这个权利，或者说整个医院他在会议上面或怎么样，他知道这个情况，然后呢也是有某种这个情况上的放权啊，这个的话也可以是这样。那如果上面都没有，只是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可以开许，或者说自己的权利范围有没有能够开许的，如果自己的范围权利可以，那就没问题。 是这样。
好的，再请教一下，就是现在弟子也知道这个手淫是属于一种邪淫，但是呢有些时候烦恼特别重的时候一下子就做了，但心里头也不是特别愉快，不是那种特别欢喜的去做，那如果做了以后这样子，如果受了这个五戒的话，是不是这个戒体就破掉了？需不需要忏悔以后重新受？
这个应该不算吧，它应该这个呢应该算是一种同分啊，应该算是一个同分吧。真正的这个居士界当中的这个邪淫呢，它应该是指这个什么和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属于自己有权利的眷属的妻子等等方面的去做不进行的话，它是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如果是前面这种情况呢，应该算是它的一种邪淫的一部分，它是应该算是同分方面的，戒体方面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顶礼师傅，我还可以再问一个吗？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居士五戒方面违犯了，已经假设是其他地方破了，但是呢还有这个受了菩萨戒，那这个时候对菩萨戒的戒体有影响吗？
这个方面的话就应该来讲的话，就是说对菩萨戒的戒体应该不会有影响，他因为必定不是毁坏善根嘛。如果是生了邪见呢，毁坏善根，他所有的戒体的这个安立的都不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可能所有的戒都没有。但是如果只是居士戒方面破了，但是呢，就他对这个菩萨戒方面呢，他的戒体，因为以前是通过居士戒的基础啊，或者说一分戒基础得到菩萨戒，他戒体在我们相应当中已经有了。它不是和这个居士戒就严格意义上是一体的，它是超胜居士戒的。所以说呢，下面的这些有些戒没有之后呢，它就是说菩萨戒在相对当中还会有，啊，它的这个戒体呢还不会是个违犯的。下面这三戒就是它这个一体啊、他体的圆融的方式还可以讲。所以说呢，如果只是下面的居士戒破了，上面的菩萨戒没有破了，应该还有菩萨戒的戒体应该还在的。
好的，非常感谢堪布，我的问题问完了，阿弥陀佛。
哎，顶礼法师啊，可以吗？听到吗？
阿弥陀佛，请讲。
我想问两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夫妻白天同房，这样应该是破了这个邪淫这个戒吧？有没有？
这个应该是对。
那么就是如果环境是不是除了这个金刚萨多忏悔，还可以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斋戒，
这个不行。
然后啊，
斋戒不行，
是斋戒不行了。这个
这个不是支分戒，支分戒可
以，
对，它是支分戒可以环境，但是根本戒不行。
哦，这样的根本戒不行，那就通过金刚萨多忏悔。
对，还要重受戒，
重新受戒，这样。还有重新受戒之前，是不是要写戒？还有一个，
对，要把这个它有一个尸体的戒要舍掉，这个戒体
要
舍掉，
哦，
再重新对，
来重新受。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里所讲的，密咒是，就除了。前面的四种不善业，余下就是的戒律都要同出家人一样所守的戒律。那这里是沙弥戒呢，还是比丘戒呢？
这个就是说最高标准就是比丘戒一样的。
哦，应该是比丘戒的。
对，因为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
讲完了，不是有。所谓就是在家密咒室就有眷属，那有眷属，他这里有一个肯定就有这个不进行，这里呢是不是违犯了这里？
这个不是个意思，就是说是
这里边没有这个，
这里边所讲到的话，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是你自己的这个戒律的基础之上，然后呢就是说是其他的这个方面，刚刚我们回答的一个前面一个道友的问题是一样，他是不是所有的戒条都要一个一个去受呢？不是这样的，他应该说是很严格的去这个制止这些比较危险的罪业。但是这个方面我们所守的戒律，它主要是这个居士的戒律嘛，居士的戒律它就是这个不邪淫，所以说在这个不邪淫的基础上，它基本上就和这个方面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根本戒方面，它是不需要去这个再管 观察的。那其他的资分戒律我们不能说哦，我没有受其他的这些比丘戒方面的资分戒律，所以我就可以啊，就是说随便做也没有什么过失。它主要是为了遮止这个，而不是说完全的和比丘的戒律一模一样，每一条都要是对上，如果没有做没对上的话自己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必定有一个出家的仪式，出家的形象和不出家的形象嘛。出家人他肯定是没有这个家眷的，所以他的这个所受的戒律的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和居士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说这些方面呢我就说是不一定要一样，但其他方面呢就比较细微的戒律方面，他还是该做的该断的还是要断的，意思是这样。
好，感谢法师。好，
阿弥陀佛。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屏幕上方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是根本戒、是知分戒、久不放逸分支、高床歌慢过午时进行分支乃斋戒。从宋词上来看，不放逸分支和进行分支已明确提到，因此是知分中的是指的是是根本戒的同分，知分则应该是指戒律之。是根本戒，是知分啊。其实呢，就说是这里面讲的时候呢，是根本戒啊，是根本戒，就是说这个八支嘛，这里面有八支。八支的话，就是说是根本是属于这个戒律支，然后呢，其他的话就说是四个分支，它是相对于根本戒的这个支分的意思。它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嘛，一个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四个支分，第二个呢是这个针对就什么呢？针对这个针对这个根本。叫做支分啊，这个叫根本，这个是支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是根本戒是支分，它是从这个它的部分，或者说是不是根本戒的这个部分来讲的，是这样的。下面说受守八关斋戒过午后吃了东西如何忏悔，这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这个什么呢？它这个需要补嘛？这个倒说补呢，也可能就没什么补的，反正第二次咱们在受的时候呢要注意。然后呢忏悔的时候呢就你可以念一些这个就说是这个金刚萨埵啊，或者念一些三十五佛忏悔啊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专门针对这个过午吃饭的这个问题呢做一些忏悔。汉地菩萨戒有每月的六斋日需受持八关斋戒，如果没有受持是否破戒？那么不是破菩萨戒吗？是这样的，如果菩萨戒它有根本戒和分支戒，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汉地的菩萨戒，当然汉地菩萨戒我不太熟悉，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应该不是说是根本戒吧，像这样的，如果说不是破根本戒的话，他倒不一定重新需要受菩萨戒，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属于根本戒呢，当然如果破了就需要去受这个重新受戒，而且是破戒的话，他还也有，我们下面要讲这个菩萨戒品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什么情况下你犯到这个虽然是破了戒。就需要忏悔就可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破了戒，比如说是上品禅犯呢，或者大疏忽或者上品禅犯，破了戒之后要重受戒的，有些呢是需要忏悔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观察。所以说呢，就是说不，也许这个，在斋日的时候没有受不安斋戒，如果不属于根本戒犯的话，应该不需要，就是说是也不算是真正的破了菩萨戒律，是这样。下面说，先受的菩萨戒，后受的密乘戒，每月的十斋日没受。八关斋戒的还要过午不食吗？如果没有受八关斋戒的话，就不一定要过午不食吧，是这样。因为就是说是在居士戒当中呢，也没有过午不食；菩萨戒和密乘戒当中也没有要求过午不食。所以说十斋日虽然是十斋日，但是呢，如果没有受八关斋戒的，就不一定要这个过午不食。只不过在十斋日当中呢，他如果是受斋戒的话，功德特别大的意思。所以说他并没有规定必须要受，要看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而定。那么如果自己觉得可以受呢，就在斋日当中可以受；然后觉得不方便受呢，就是说不受的话，就说是也不需要过午不食。说去年年底，丹德活佛在学院为大家灌顶，我们通过网络得到，但我们无法按照活佛要求观想的方式观想，请问我们是否得到了这个灌顶呢？这个问题呢也是要分析观察的。那如果按照有些很严格的这些标准来看的时候呢，灌顶的时候它就是需要具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四种阴两种缘啊等等。那如果是这些不具足的话，有的时候不一定得到灌顶。但是呢还有一些讲法的话，如果说是自己有信心信心有，然后虽然没有完完全全能按照这个观想的次第观得很清楚， 但是呢自己很啊，就是说是这个得到灌顶的信心非常的强烈，对上师的信心也很强烈。然后呢就是上师呢他也不是一个凡夫人在灌顶，如果是凡夫人呢啊，如果有，因为有些时候灌顶他不一定是圣者嘛，那有的是凡夫也可以灌顶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他是个凡夫呢，可能这些条件的必须要做得非常的这个圆满要求。但是如果说这个证悟者他的证悟很高很圆满，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弟子在得灌顶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做得那么标准的话，通过上师的加持力，他的威德力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得到灌顶啊，是这样的。总按照丹顿活佛的这些就说是这个修正啊境界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者嘛。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虽然不太圆满，但是这个还是应该可以得到的。二十一题讲到传戒师有过失问题，那大天比丘呢摄受十万弟子。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是弟子不知道的话，那如果弟子不知道的话，就说前面我们也讲过嘛，如果已经知道他是破戒的人，或者他是怎么怎么样啊，就说是他可能有怀疑的话就得不了。但如果说是这个他不知道，或者对他的师父信心很大，虽然他的师父可能是破戒的人，但是他的信心特别大的话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所以说这有这个特殊情况。现行仪轨中身障啊，身障这个不得戒，是否归戒也不得。皈戒呢他倒不一定，反正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就说是这个皈依三宝，皈依三宝的话有些时候就说是这个皈依成为居士的有些时候呢像这个像这些这个天人啊或者这些鬼神啊他也可以得到的，有些龙啊或者有些这些非人也可以得到戒。所以说呢在皈依戒当中他没有那么严格应该嘛就可以得到的。下面说呢在上师前受的菩萨戒还要受居士戒吗？其实应该首先是受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皈依戒，皈依戒的基础上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发誓其中任意一个，反正就是说发誓不伤害众生啊等等这个以上的这个相当于类似于比丘戒，有了之后呢才可以得到菩萨戒的。那么如果我们已经受了菩萨戒之后需不需要受居士戒呢？那么如果以前我在受菩萨戒之前他是以皈依戒做基础而受的没有真正的受居士戒的话，当然还是应该受这个居士戒。因为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戒呢它应该是在这个下戒的基础上安立的但是呢就是后面我们在学菩萨戒的过程当中，龙树菩萨的观点呢是不是需要一定是要这个毗戒陀戒的基础上，这个也不一定。无著菩萨说呢必须要在毗戒陀基础，但是龙树菩萨呢说不一定的没有毗戒陀也可以受菩萨戒。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是任意一个没有断除任意一个所断的基础上就可以受菩萨戒的情况是没有的所以说如果假如说以前没受过居士戒的话还是需要受居士戒的如果想发心连续两天受持八关斋戒，那第二天要不要念仪轨受持？这个要看我们在这个他的情况仪轨的要求。那么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这个不需要的，有一种呢是不需要，但有些时候呢是这个还是需要，反正就是连续受的话第二天还是需要再念诵仪轨受持，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要看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情况。有些时候呢一次性受，一次性受的话就说是连续受，连续受的话就说有些呢就不需要，第二天直接就继续受就行了。但有些时候呢还是必须要单独在这个念诵的这个情况，这个看看这个仪轨的要求。说明说皈依佛法以后有一个重要的学处，也是五戒之一的不杀生很惭愧，我又杀蟑螂而且是女犯，而且现在做不到不要，因为家里蟑螂太多了，厨房里卫生间甚至碗柜里，我现在只能忏悔，该如何是好？那么当然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嘛我们说是现世的利益和这个和这个解脱的利益，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去做衡量。那么如果对于后世的解脱他的兴趣特别大的话呢，现世的利益虽然损失一点呢或者给我们带来不方便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忍受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对于解脱的这个希望啊，对这个后世的这些功德他不是那么有兴趣的话，尤其就为了现世的利益而伤害后世的因果的趋势而利益了。所以说当然呢，一方面我们说这样去做的话当然是不太好的就像这样的话经常杀生呢，这个是非常不好。但是呢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多忏悔，然后祈祷上师嘛加持嘛，就是说是我们老是处在这个状态当中，一边杀一边忏悔，一边杀一边忏悔的话，这个可能也不是那么好。但是呢比不忏悔可能还要好一点，比没有惭愧心啊比不忏悔还要好一点。 但是呢，毕竟我们这样一直下去是可能也不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也不是那么合适的。所以说，一方面我们多忏悔，一方面也经常性的去，就说是这个祈祷上师三宝加持，让我们就说是这个，这样一种环境呢越来越清净啊。毕竟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是祈祷佛菩萨呢，通佛菩萨的加持，我们也许能够，就说是让环境清净一点。那这个时候也可以。下面问题说小组，小组里非常精进的师兄刚刚退出了家庭组，原因是找到了他的上师，去那位上师那儿继续学家行了，这如法吗？我们大家有些晕。当然呢，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如果在学习的时候呢，如果断了传承的话，他还是会有一些过失。按照这些入行论等的观点来讲的话，还是会有一些过失的，因为毕竟在正在学一个法，然后呢在这个中途断掉退失了，虽然就是说是他也在这个什么，也在就是说是继续的修善法，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为了另外一个善法而终止一个善法的话，这个必定是也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好。所以说呢，如果要怎么样的话，就是说也需要把当前的这些善法做完之后，做完之后呢再去做选择的话，这个可能比较好一点。毕竟每个人他都有选择的权利嘛。但是呢，如果在正在做一个善法中间终止了，断了他的这个相续，断了他的传承，尤其在正在听法，正在这个一个传统当中正在修的时候，如果这样中断然后再去做其他的话，可能不是特别好。当然上是在其他地方也对这个问题呢做了开始的。下面的问题是说，我其实很想改变自己，改掉自己的陋习，完善自己，想慢慢做到佛所定义的好人，但是我已经反反复复的改了无数次了，但是总是坚持不下来，可能是惰性，我现在真的很痛苦，每天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做什么，做什么事情都力不从心，但是想变好的这颗心一直未曾变过，所以过得很纠结，请慈悲开示。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样情况呢，绝对是来自于以前的习气。所以如果以前我们修法的时候，如果经常性的这些随意的中断呢，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做事当时所做的不圆满呢，所以精神当中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虽然想做，但是呢总是没有办法圆满，总是半途而废的情况。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立即的忏悔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方面的这种前因嘛，这样的罪过，一方面要忏悔。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即便是和烦恼作战的过程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屡战屡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屡败屡战，是这样。反正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就说是这个想变好的这个心没有变过，现在也不能够无所事事就是光痛苦也没有用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以前的这样一种惰习带来的，我们必须要去改变，就不能够坐视它，让它再逐渐变就是说是变大变强。所以一方面我们这个心不能变就改变这个心不能变，第二个方面还要去继续的尝试，不断的累积资粮，不断的去这个忏悔罪障。所以说呢，因为我们的罪业很重，所以我们要立即的忏悔，因为我们的福报很浅，所以说要每天都要通过不同的方式的积累资粮，通过修菩提心啊，通过很多方式的圆满自己的资粮，还要不断的学习。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多管齐下的话，罪业忏悔，然后是这个福报在加强，然后我们自己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这个祈祷的话，慢慢慢慢他这个相续一定会改变的。所以说呢，不能够现在因为痛苦无所事事，这个不行，还是要不断的修习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差，所以说不能停下来如果我们像佛一样，像阿罗汉一样，已经到了无学果位了，我们天天无所事事也无所谓。但现在必定我们是一个凡夫人，而且呢这个内心当中对于改变自己状况的这个情况还不乐观的情况下，更加不能停。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再痛苦也要坚持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善法。下面说，我目前每天可以坚持150的顶礼，但是没有佛学接触，也生不起菩提心。菩提心可以直接报加行班，还是要学入行论？当然，如果要这个加行当中呢，也有这个菩提心方面的这个内容，但入行论呢是讲这个菩提心的专注。所以，如果真正要这个专门要学菩提心的话就是说是最圆满的、最直接的，就是入菩萨行论。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菩提心欠缺，想要就是说了解菩提心的修法，想要是学习升起菩提的方法，我自己的建议的话就是可以学习入行论，报这个入行论的班。 下面说呢，如何弟子想请法师开示如何认识文师修？上师在入行论中以兄弟两个人中，哥哥通过修行正果，弟弟成为三藏法师，而后却有堕入地狱中的公案来说明修行的必要。对于我等的在家弟子，文师也才刚刚开始修行，也不知道具体修法，这时应如何抉择？文师修他是三个次第。其实修行很重要，它的这个它的基础它的前提也必须要这个在闻思的基础上，因为就是说不知道的，我们修行的话不知道的必须要听闻，听闻知道了，听闻之后就知道了，这个佛法是这样的，修行的方式是这样的，但听闻之后呢也许还有疑惑，所以说呢听闻之后呢，就是说是要通过思维来断除这个疑惑，产生一个定解，要产生一个坚固的这个信心，坚固的定解，然后呢通过思维文思的思，通过思维产生的定解之后呢，在修行就是圆这个定解而修，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断的实践。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文思修它这个三个次第呢它是不能够紊乱的，就是说公案当中有的时候呢如果是要凸显这个修行的重要的话，他就有些时候呢他就会以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事情呢作为例子，比如说呢这个成为三藏法师然后就堕落了，似乎好像是他只是闻思的没有修行所以成为了这样的情况。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只是闻思不修行的话，那么当然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是只是修行没有闻思的基础的话，那就很非常非常容易变成盲修瞎练。所以说呢我们说是只有就同时具备了闻思和修，这个时候呢才不会错路。闻思呢是为了修行而服务，修行之前呢必须要一个圆满的闻思。所以现在作为我们初学者来讲的话，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首先呢必须要大量的闻思，大量的听闻和大量的思维，然后呢内心当中产生定解。其实修行的方法就知道了，修行的方法就是在闻思当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就是说闻思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知道，哦，修行是这么回事，修行的方法是这个。其实我们闻思的内容就是闻思的修行的方法，所以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方法不要紧，只要是闻思够多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了解这个修行的方法。所以说首先是闻思，着重闻思，然后呢再进行修行，这个是闻思修的次第，这个是很多这个是佛菩萨呢在这个经论当中呢就再讲到了，这个是不能错乱的。然后下面的问题说，请问法师，您现在有传密法吗？我现在没有传密法，是这样的。弟子对佛法非常谨慎，遇见过不少活佛之类的，但不会轻易灌顶的，一直在找一个德行具足的上师。弟子希望未来修大圆满，可以是您的指导。不知有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你非常慈悲，适合做根本上师。从你身上只接触到慈悲的能量，不会感觉什么什么不安，什么不安呢？对不起，我这个字好像不太，一下子忘了这个怎么读。而且你今生是必定会成就的，不是普通人。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不会轻易灌顶，这是对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轻易灌顶，要找一个德行具足的上师。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自己呢以前没有传过密法，以后呢也不一定要传密法。我现在就是做一个弟子的，我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说是道量，何况说做别人的上师啊，做一个什么具有德行的上师还差得远，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要找的话，像藏老大人上师呢，他老人家现在也在灌顶嘛，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学跟着老人家学这个前行啊，学这个加行啊。然后当我们的加行如果学到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密法班，进入密法班的时候大人上师就会灌顶，现在的话就是说也会灌顶，灌顶的话就是说可以一直上师，然后呢密法呢也是一直上师学，我自己呢也是一直当上是得灌顶的，然后也是在他老人家面前得密法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要找一个上师呢，我觉得当上师所要经这么切呢，他是非常非常值得信赖的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啊，都是值得信赖的。然后呢就仿瑞宝也是这样认定的然后现在从老人家的识别事业方面呢也是这样认定的，所以说呢这个是绝对不会有问题，就是这样的。那么我自己呢是绝对没办法做任何人的不要说根本上师，就是资分上师都没办法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没办法做这些灌大圆满顶然后传大圆满传密法的这些上师。所以如果要找的，当然就是说比较谨慎的方式找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心态非常好。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大人上师目前呢他老人家是一个具德的上师，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可以一直他老人家学。 下面说呢，弟子想修一下禅定，可以推荐指导书籍吗？修禅定的话，指导的书籍当然就是说不少了。有些时候呢是在一些这个小乘的这些经典当中呢也有这个禅定的修法，《大幻网》《光明藏论》当中的修行品也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显教当中也有讲啊九住心的修法。九住心修法当中也有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得到灌顶啊，再去进入密法班的话，就在幻化网当中第二品也有讲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经传论当中，好像经传当中有没有啊？我看禅定，好像不一定有。但其他地方的话，就是说也有这样一种修禅修的方法，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去这个慢慢去看嘛。然后呢，下面说平时怎么快速判断众生善恶？我属于不太容易起心动念，对人没有什么分别念，无论对方好坏，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尝试己过，不过佛弟子也不是笨蛋，谁希望受到伤害呢？怎样保持清净又不受伤？像这样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内心当中呢，经常保持一颗慈悲心嘛。那么就是说众生的善恶怎么判断？那么我们如果从很深层的层次，如果要从这个内心当中要去判断对方的善恶，这个可能很困难。但是从外在的行为当中大概可以判断啊，比如说他就说是经常利益众生啊，对众生的态度很慈悲温和，这个当然我们可以从大概可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然后恶人呢，经常伤害众生啊，经常杀生啊，伤害众生，这个当然就是恶业。这个恶人我们也可以从表面上呢，当然可以大概这样分去判断，但是实际情况呢，内心当中修善法的人，他是不是内心当中是隐藏了很深的恶啊？就外表上在杀生的人，他内心当中是不是安住在佛菩萨的境界当中，我们也不好说。但是呢，就是说在世俗地当中，反正呢就帮助众生的人，经常性的帮助众生的人，他可以是个善。然后呢，经常伤害众生呢，就是恶了。这个方面呢，就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也不是那么难以判断的。所以说呢，就是保持清净也不受伤呢，一方面我们要了解谁是善谁是恶，谁对众生有利谁对众生没利，这方面要了解清楚，内心当中应该有一个标准，就像我们在学习二规教言论当中这些这个标准啊来衡量一样。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经常性的引发这个慈悲心去对待任何帮助自己的人也好，伤害自己的人也好，都要通过慈悲心去对待。但是呢，我们对待慈悲心去对待呢，它是一个更高的标准。但是呢，就是说对我好的和对我不好的，对众生好的和对众生不好的，这个我们需要去有一个智慧去判断的，去断定的。断定完之后呢，哦，这个是可能显现上是一个恶人，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用慈悲心对待他，愿他离苦得乐，究竟成佛。这个是一个善人，也愿他能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这个方面的话就可以了。下面说，请问如果只是为了品味喝一些香槟鸡尾酒之类的，不喝多应该没事吧？只要不乱性应该没事吧？这个呢，如果是受了戒律的话如果是受了不饮酒的戒律呢，这个不行。佛陀说莲衣就说是这个莲衣跟一根草，一根草的这个草尖儿，然后呢就说是蘸一点点酒，这个不能喝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去品尝这个酒呢应该是不行。就有些人说只要不喝醉应该不没事，但是呢很多大德说呢，就是说不管你喝醉不喝醉，反正呢其实都不应该喝酒，是这样的。弟子感觉在末法时代，好像善人往昔所造恶业今生比较容易成熟，也就是说显现上好人没好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不了解业因果的规律。那么就是说是恶业容易成熟的意思呢，有些时候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内心当中的恶业，它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它在我们今生死了之后，它会就是说是很强烈的感受这个很大的痛苦，是这样。那么如果修善法的人呢，他可以把这个后世当中多恶趣的业呢提前成熟了，他就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好人在受恶报，但是呢他因为是做了善法的缘故呢，他通过善法的力量把这个后世要多恶趣的业提前呢通过比较轻微的方式，也就是重报轻受的方式提前就解决了。 提前就成熟了，是这样的。然后提前成熟之后呢，他后世就不需要再去恶趣感受痛苦，他精神当中就通过很小很小的罪业就把这个就啊，就说是消尽之后呢，后世就要么获得往生啊，或者解脱啊，或者说转生到善趣当中。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他是这个从现象上来看，我们好像是好人啊，没有好报。还有些恶人呢，他虽然很恶，但是一直好像是飞黄腾达的，是这样。这个也有解释的，就是说本身他后世呢，他会感受他相续当中有些善业嘛，有些恶人他相续当中以前做过善业，那么如果任其发展的话，他可能死了之后呢，他会升天呐、啊，或者在这个人世间感受非常非常这个长久的强烈的快乐。但是因为他持续了造业的缘故，那么这个恶业的力量呢，就把这个后世啊，即将成熟的广大的这个善果提前就消耗了，在今生当中呢，通过这个享受的方式就消耗了。消耗完之后呢，他一死了之后呢，就会啊，就是说是这个长时间的感受痛苦。这个在很多经典当中也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要应该知道这个因果是通三世的啊，而不是说是把今生当中我们造善业和这个今生当中消以前的这个上一世的这个恶业两个放在一起，好像说你修了善法做好人没有好报，其实不是这样的。下面说是这个第二波问题。第一个，请问发菩提心和升起菩提心是同一个概念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们的共同升起之量是否都是任运而起的心？如果他们不是一个概念的话，那他们怎么区别是什么？发菩提心和升菩提心呢，在前行当中讲它不是一个概念。发菩提心比较容易，发菩提心呢，我们就是说内心当中发一个就为利众生愿成佛的这个愿心，哎，我们有的时候这样想一下就算是发了心了，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下就算是发了心了，就念一下这个仪轨就算是发了心。但是升起菩提心不一样，升起菩提心从心口深处发自内心的要产生啊，一切众生啊非常可怜，然后真正要利益众生，没有自私自利的心一点都没有，然后呢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所有的众生，然后呢很强烈的很真实的发誓成佛，所以二者之间是不一样的。他们二者之间不是一个概念。一般来讲发菩提心呢，它是比较容易比较浅的，生菩提心呢是比较深层次的，是这样。但是有些地方呢就说是这个发菩提心和生菩提心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看不同的场合。有些地方说菩萨发起了菩提心，比如说这个初地菩萨发起了这个菩提心，肯定是真实的，毫无疑问它是升起的，所以要看它的这个场合。那么如果说是发菩提心和生菩提心放在一起说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升起菩提心要比发菩提心要深层的多了。下面说，请问第二个问题是说，请问梦中犯了邪淫算犯了居士五戒吗？梦中不算啊，梦中杀人也不算啊，梦中邪淫也不算，梦中偷东西也不算。反正梦中呢，他就说做任何的恶业都不算是破戒啊，他有过失，但是呢不算破戒，必须要在白天醒觉位的时候做这些事情才会算破戒，是这样的。下面说，请问修上师瑜伽后面安住的时候，讲到不起念而安住，这个时候身心完全放松下来，发现身体会前后缓慢的摇动，然后可以自动调整到最舒服的打坐状态，这样在打坐的过程中摇晃身体有没有什么过失呢？可以自主让自己的摇摆停下来，但是完全放松身形的时候，让身体前后自动调节很舒服，这个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吧。只要不要去这个对这个问题呢产生一些执着啊，产生一些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觉得自己修得好修得不好等等，这方面呢不要去管它嘛。反正如果它是自然的话，我们只要保持一个比较端正的坐姿。这个方面如果不影响自己观修呢，这个不要紧。如果影响到自己观修的，那不管怎么样还是做调整的。但如果说是就说是这个什么比较轻微的这样就是说摇动一下呢，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下面问题说，觉灵菩萨记有一句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现一切为心照，整个法界应该是空无所有的才对呀。那为什么报身佛是有始无终的呢？我觉得佛法最究竟的我觉得佛法是最究竟的，但是修其他法的也有可能成佛的，只是他们名字上可能不叫佛，叫上主诸此类的，这样的人修行成就的报身不可能显示佛身吧。就是说是这个佛法是最究竟的，只有佛法才能够成就佛道，其他的这个修法呢，他因为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修行佛法的道路，所以不可能成佛。 他的名字可以取叫佛，但实际上不叫佛，实际上不能，他也没有，他名字也不叫啊、他名字可以叫佛，但实际上不是佛。事实上，这个地方这个道友提的名字说，名字可以不叫佛，但实际是佛，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那如果说是通过修持其他的道成就佛果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啊，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佛道当中呢，他就说啊皈依三宝啊，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发菩提心啊，要不然就修空性啊，这方面的这个修法呢，只有佛法当中才有。这个叫不共的修法，其他的这些修法，嗯啊，就说是这个不能够成佛，所以说呢，他的名字也不能叫佛，可以叫佛也不要紧，但是呢，他绝对不是佛啊，就是说这个方面呢没办法成佛，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外道呢，无论如何呢修不成佛，只有在佛道当中才可以修成佛，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是必须要清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法界当中是空无所有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它也会显现报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一切万法它是现空无二的。现空无二的话，现空无二的话，就是说是从它的这个本性来讲，是这个一切万法空性相应于法身的。然后呢，它显现的角度来讲呢，你什么具有什么的因缘，它就会显现什么的法。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菩萨他通过修持这个福德资粮，他就可以成就他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色身，或者就是说呢相应于出生的法界来讲呢，他是成就法身的，是这样的，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究竟的这样一种本体。但是呢，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他会显现报身。这个报身呢，是主要是在这个一地以上的菩萨，为了跟他们不间断的宣讲这个正法而显现的。所以说呢，如果有菩萨的存在，就会有报身的存在。究竟上来讲呢，只有佛陀的法身，但是呢，如果还有众生存在，就会有佛的化身；如果有菩萨存在，就会有佛的报身。那这个是观待众生的，而不是说他这个法界应该是空无所有，为什么会有报身啊？就是说是有始无终的情况呢？主要是有些是从自利的角度来讲，有些呢是从这个利他的角度来讲的。利他呢是两方面的，不单单是自己，要观待对方。如果对方有因缘呢，就会显现佛陀，就会显现，要么化身，要么显现报身，是这样的。下面最后一个问题，有业的八关斋戒说是连续两日受戒，我的理解是两天都是二十小时戒，两天两夜。法本上说是三天两夜不会算啊，可能也许法本上是可能是不是打错了，应该看了这个介绍的话，应该是两天两夜的戒，第三天早上的话就已经舍戒了，是这样，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说是应该是两天两夜吧，好像上次讲的时候我看了也是两天两夜，说三天两夜，这个古也许是也许是这个什么呢，也许是这个打错了，是这样。这个是什么呀，我看还有一个今天问题，今天时间到了嘛，这个问题下面下个星期我们再回答，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回答问题就到此为止。那么在回向的时候呢，如果在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过失呢，讲完过程当中有过失的，上三门面前忏悔如果有功德的话，是这个祈祷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也是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一切道友们能够三界清净，三界圆满速证佛果，度化众生，安住这样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文：苏伦德耶当迦热巴尼达勒勒巴扎南巴谢揭嘎拉揭瓦隆遮巴这边做你做我做了修咱也做人我记真不过养那子但把长相送了多记用等跟你做不得头那也那就和公司是等我生气切记得那我做跟个自己的纪念玩上多年多把月圆求不是的事那面的相接求得特接大将看见做了个马顿让东也跌花那么加倍原本的不生学情愿点这里不是学我这不从前这里我跟的样子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样子是中跟得上波门人的灯波相亲说吧将做他的心把我能整个价格决之样的工厂叫我自动车 大德亚藏经尼卓德迦勒南经赞尼别沃他多修让我们接着我三千的安在的不在的经阳的经我真懂不了送个龙灯托诺现在没不在经做不了说在美的吉尔顿的阳阳的里人没准本地我记错第二根月亮慢慢的过了托你送个我阳当的准在西光月本座的月的满的几个你的祖祖是什么我是个帮助江门的边你的那位杀生家不儿说我们阿红点子古鲁白马舍得红我们阿红点子古鲁白马舍得红我们阿红点子古鲁白马舍得红